来帮助我们怎么样呢？证成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的道路。所以到这边呢，又是一个段落啊，这边又是一个段落。好，底下呢是这里的第三颗了，称叹般若力啊，称叹般若力。第327页第四行呢，这边说：尔时，舍利弗赞须菩提言：“善哉，善哉，何等般若蜜力！”因为前面呢，既然无所依，无所依有没有依？还是有依，依一个什么？依一个叫做般若波罗蜜力啊，能够到彼岸的力量。你这个能够让你到达无余涅槃彼岸的力量，能够帮助一些众生毕竟渡到无余涅槃彼岸的力量是什么呢？须菩提说，是般若波罗蜜力。所以这边就是帮我们检择六度当中以般若为导，因为有般若故，所以前面的六度因缘是能够就近随顺四念处乃至于十八不共法大慈大悲的功德力，能够就近到无余涅槃的彼岸，不只是自己能够到彼岸，还能够度一切众生到彼岸。这一切呢，都是般若能够帮助我们到彼岸的力量。所以前面呢就问，什么事情能够让自利他利都能够就近到彼岸呢？须菩提就 为他检责说，是六度当中的般若度，是般若能够令一切度啊，能够令一切形象呢就近到彼岸，而成就恶力的功德。所以则何？为什么？因为般若波罗蜜有两种功德，能生一切诸善法，能受一切诸善法。所以请在中间那一行啊，一二三四五六行把能生画下来，隔壁那一行中间的部位呢，能受画下来。能生一切的善法，能受一切的善法。须菩提言，是般若波罗蜜力。替他检证了般若以后呢，为什么般若有这样的功德？所以则何？解释般若为什么会有这样子到彼岸功德，恶力菩提道的功德，因为它有两种力量。第一个，般若波罗蜜能生一切诸善法。什么善法？声闻法、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这是四圣的道法。所以你行般若就能够出生这三乘乃至一佛乘道法的因缘是。为什么能生呢？在自论当中呢，龙树菩萨这样解释，因为般若波罗蜜不着，因为般若蜜离一切的边界。所以呢，请在能生这一行的上面呢写四个字，不着离边，不着一切法，所以他能生一切法。如果你今天呢着声闻法，你就会不生什么辟支佛，不生菩萨，对不对？不生佛法。所以你着一法就不生于法，而且要离一切的边界啊，而且要离一切的边界。所以为什么般若波罗蜜能生一切的善法？因为不着故，因为离边故啊。你要有这样的个性啊，才能够修学般若波罗蜜而生一切的诸善法。那么为什么他能受一切诸善法呢？受者就是你不管修什么法，最后都会回归这条道路。受者就像大海一样，能纳百川。所以呢，这个受多加一个字，纳受。纳受就是包容，包容，包容的意思就是你能够顺学，你能够随顺一切众生修学一切的善法。能生还是自己有一个你能讲你能理解的，不但如此，他能够随顺一切的因缘，能够纳百川，能够陪同众生修学一切的善法，对不对？修学一切善法。所以前面讲能生是由无生法忍当中生一切法，能受是随顺众生于厚德之障中随学一切法而没有障碍。所以请在能受的天的部位呢写上四个字，因为他发愿成就一切无量无边的功德故，所以请写四个字，无量无边。因为呢，佛毕竟以无量无边，无有边际啊，无有边际当他的心量，所以他行普贤行啊，心不疲厌，毕竟不退转，无有边际。 如果这种 行者心有边际，那么他毕竟不能够纳受一切的善法。所以为什么般若能纳受一切的善法？因为怎么样？心无量无边，宽容啊，宽容，因为他这样的宽容能够随顺众生，随学一切的善法啊，随学一切的善法。什么法？声闻法、辟支佛法、佛法、菩萨法啊，佛法啊，不要辟支佛法、菩萨法、佛法一切的善法啊，就以这些呢来包括。不但如此，为什么他能这么做？因为三世十方诸佛都这样做，所以不是只有这样的行者这样做。以下就为我们例举三世十方佛都如是行。所以他就先讲了，过去诸佛行般若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未来诸佛也行般若波罗蜜，当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舍利佛，今现在十方诸佛国土中，诸佛也这样子现在进行事哦，也是这样子在修学波罗蜜，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由过去未来三世诸佛来显，现在乃至于十方诸佛国土中，现在进行事，他们都在修学般若波罗蜜，而且能一分一分能够证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因为每一个善法都具足般若，于是说为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你如果你于法有分别故，就毕竟有法得有法不得。如果你真正行于般若波罗蜜，不着离边的功德，而心量又真正能够毕竟无量无边，就毕竟能够像三世十方诸佛一样有这么宽容的性德啊，于三世啊，于十方行般若而得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好，所以到这边呢算是一个段落，底下呢就开无生品的第三段，名信解无生人。所以来刚告诉我们信解力，如果你的种性毕竟是菩萨种性，你一听这样子的道理跟方法，你就会信解而就开始起修。如果你还愚忠，有疑悔，有觉得难行，有觉得苦行不得而做不来，你如果有这样的疑悔心，表示你的种性呢还不相应。如果你能够一听这样子的道理方法，你就能够信解而生出怎么样行菩萨道而不疑悔的心，那么你是有菩萨种性的人。所以这边呢就标举信解入无生法行的人。所以底下呢他就说，舍利佛，若菩萨摩诃萨闻说般若波罗蜜时，不疑不难。还请把闻说般若波罗蜜时不疑不难这几个字要画下来，这个也不是这一生这一世自然就这样子的，而是你于无量劫来都这样子来修般若。所以记住吗，这句话是从过去十五品得来的功德，对不对啊？各位从十五品的最后请往前翻到310页第二行，310页第二行前面，在十五关的时候呢，最后一个第十关，菩萨闻作是说，就是说前面的道理方法怎么样，心不默不悔不惊不怖不畏，是名菩萨行般若波罗蜜，对不对？这是前面十五关的最后一品功德了啊，最后一品功德了。那么由此可以知道，他一定要依于前面十五关次第升起到现在圆满次第，对不对？所以今天呢这一世闻说这个道理方法能够修学无生法忍，他马上就怎么样信受奉行，对不对？立刻起行，没有疑，也不觉得难行。所以翻回328页，所以不妨我们在这个地方呢，我念你们写一下，我们回顾一下前面的十五关是关什么。第一个观三际啊，所以请各位标三际。第二个观离运，第三个观集运，第三个遍观一切法毕竟不可得，这边算是一个段落。那么既然一切法不可得，第五观就是什么？一切法但假名字耳，所以假名观是第五观。 么既然是假名，那么前面呢离运即运显我空，片观假名观显法空，于是就可以证成第六观的二空。二空有二空，就可以理解何谓无生忍的形象。所以第七观是无生观。那么无生观中呢，与无生忍来照了一切，即无生法不可得一法，离无生法也没有菩萨道可行。所以即无生法离无生法分别是八九二观啊，八九二观。最后第十观，悟无生心不动入实相，闻说这一切的道理方法，就怎么样，就发起你无始劫来修学无生法忍的功德力，就怎么样，于一切道理方法当中呢，信解而入无生忍，信解而入无生忍，对于这一切的道理跟方法不再起疑心，不畏难，立刻起行，立刻起行，当知是菩萨摩诃萨行菩萨道，对不对？行菩萨道。所以究竟具足恶力菩提道以后呢，还是要发起什么信解力，生生世世常行菩萨道。所以到这边呢，告诉我们十无观圆满次第成就，十无观莫学前面已经讲过，那是升起次第，到无生品这里呢，就要以圆满之地来入金刚预定。底下呢，就为我们来别解何谓行菩萨道，行菩萨道的因缘心相是什么呢？底下说，行菩萨道者，救一切众生故，啊，救加上个字，救护，救护，救是不知道道理的，你说道理让他知道，发起出离的心。护是他已经开始修行了，你要保护，你要护念他不退转啊。所以在十回向位的时候呢，有救有护这两种功德，所以他会发起救一切众生啊的这样的心，心不舍一切众生，以无所得故啊，不为自己的有所得心而行于这一切。所以呢，无所得加上一个空，以无所得空，无所得空是出发心，而究竟是正毕竟空。所以在龙树菩萨自论里面说呢，初始是无所得空啊，所以他说不可得空在初，毕竟空在后啊，毕竟空在后。所以是菩萨常因不离是念，什么念？大悲念。这边虽然只标举大悲念，可是龙树菩萨在自论当中呢说，也同样不离什么毕竟空念，因为毕竟空念跟大悲念两者是互为因缘的啊，互为因缘的。所以默学建议各位学长呢，按照龙树菩萨的建议呢，把毕竟空念摆在不离四念后面大悲念的旁边。为什么？因为菩萨在行菩萨道的时候呢，不离两种念，大悲念跟毕竟空。因为毕竟空是消解自己对一切我法的执着，而对外必定要依于大悲心才能够行种种相啊。所以这样子来解释呢，我觉得会比较圆满啊。所以舍利弗就继续为我们问呢，说复问，律师菩萨摩诃萨常不离是念所谓大悲念跟毕竟空念，那么如果菩萨摩诃萨常不离大悲念的话呢，那么一切众生法性如是，因为如果菩萨常观众生都有佛性，毕竟成佛，所以不只是我要去救度众生，因为菩萨摩诃萨常观无生忍，所以他可以证见一切众生得成彼岸，得到彼岸的一种毕竟功德。所以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呢，众生也怎么样，也有大悲念，也有毕竟空念这样的种性才对呀。如果众生没有这样子的功德，他也毕竟不能成佛，不能说众生没有这样的功德而只有菩萨有这样的功德。如果只有菩萨有这样的功德而众生不具备有这样的功德的话，众生毕竟不得度啊，毕竟不得度。 所以这边呢，在龙树菩萨的解释啊，我们比较明了。这边呢，有一点舍利弗问难于须菩提的道理。这边就问他说，到这个时候，行菩萨道的菩萨还会有菩萨跟众生的分别吗？如果你常以大悲心跟毕竟空来观察众生，那么应当一切众生怎么样，也做菩萨才对啊。啊，也做菩萨才对，不应当有我行菩萨道而众生被我度的分别想啊。啊，所以这边的文字就经文来讲不是很明白齁，不过自论当中有这样子的说法。他说，如果一个行菩萨道的菩萨离一切的我法二执常行于菩萨道，那么应当要常观察众生，也跟自己一样有这样子具足的功德才对，不应当有分别而行于菩萨道。所以他说，若菩萨摩诃萨常不离大悲念跟毕竟空，那么也应当是一切众生也当作菩萨才对，具足有大悲念跟毕竟空念。何以故？一切众生亦不离诸念，诸念就包括大悲念跟毕竟空念。须菩提言，善哉善哉，舍利弗，你本来要问难于我，可是却成就我要说的道理。他说，汝欲难我而成立，加上一个立，成立，反而替我要讲的道理呢圆满了。何以故呢？为什么你原本要问难于我有没有众生得度，而你今天反而让这样子来成就我要说的道理呢？依于底下的六义，底下呢有六义啊，举六义来答。哪六义？请各位标一下。第一，众生无故念亦无；第二，众生性无故念性亦无；第三，众生法无故念法亦无，那个法加个法相，前面那个性呢也加个法字，是法性。法性无所有，法相亦无所有，因为性相不离，所以不能只是说性无，也要讲法相亦无，所以念法的法相形象也无所有。第四个，众生离故念亦离，离是离系缚的意思。第五，众生空故念亦空。第六，亦众生不可知故念亦不可知。这边跟前面有不一样的地方，就是第六义，众生不可知这一义。那么法相呢顺着开，可是修学的道次第呢是逆着来。为什么？众生不可知故，众生是所缘，不可知是知道无所缘，所以不可知是正所取空啊。所以请各位在第六义众生不可知那个地方呢写无有所度的众生，所以能度的心也不可知啊，没有能知的心呢、啊、所以逆着回去，空故离故性无故，有没有啊？所以众生空是第二，众生离是第三，然后正什么？正性相啊，性相都无所有，这就是性无故。所以究竟总标众生无，无就是无所有。所以这边呢标举这六义，这也是我们前面实无观啊升起之地究竟圆满的圆满之地。离了众生不可知，念亦不可知，众生是所缘，念是所能缘，所缘的众生不可知，能度众生的那个念，那个大悲念，那个毕竟空念也没有能念的人，所以离了能所恶念啊恶取，就没有了什么后面的种种因缘事，所以也可以证成空故离故性相无故，所以证成毕竟一切能所无所有啊。这六义呢前面已经广分别了啊，所以这边我就不再说它的道理了啊。所以多加的一品呢就是第六义，众生不可知故啊，不可以作为有所度的对象，不可见不可分别嘛，不可分别有一个所取的众生，所度的众生，也不能够有一个大悲念，我在念众生，有我在不舍众生的这个我相，那个能念的心也不可知。 离了二取呢，毕竟能够证成空故离故性相无故，究竟证成一切法无所有，不可得。哦，不只是众生如是，蕴界处乃至一切法啊，一切种子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亦复如是。所以底下就标列舍利佛，色无故念亦无，色性无故念性亦无，色法无故念法亦无，色离故念亦离，色空故念亦空，色不可知故念亦不可知，受想行识，受想行识亦如是。到这边是一个段落，讲五蕴。五蕴一样是适用啊，一样是适用这六义。所以前面呢，众生那一段呢是讲法空，那么是讲我空。这边呢，从色受想行识五蕴开始呢，是标举法亦空。所以呢，眼乃至意，这边是六根；色乃至法，这是六尘。六尘的即为地种乃至四种，这是五大种。乃至出世间道，这边前是凡法啊，凡夫法。檀罗波罗蜜以后呢，是大乘不共法。檀罗波罗蜜乃至波罗蜜、波罗波罗蜜这六度，圣道行者的内空乃至无法、有法空的是八空的智慧，以及共三乘的四念处乃至是八不共法的三十七道品，一切三昧门、一切陀罗尼门的止观总持的智慧，乃至一切智、一切种智，这边还少了道种智，自己补上去，在一切智跟一切种智中间加个道种智，这是三种智，乃至究竟成佛的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无故无加上两个字无所有，这是总标。这些果都无所有，那因地能念的心当然也无所有了，乃至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不可知故，所以呢念亦不可知，所以这些法没有所念的法，也没有能念的心呢啊，所以能修这些法的心亦复不可知。舍利佛，菩萨摩诃萨行四道，我欲死不离四念，所谓大悲念跟毕竟空念。所以所谓不离四念，不离四念是告诉我们，行六度行菩萨道的时候呢，就行以上的菩萨道跟菩提道的时候呢，都不能够离开这样的正念。什么正念？大悲念跟毕竟空念。尔时佛就应可须菩提说，善哉善哉，是菩萨摩诃萨般若波罗蜜，以上须菩提所讲的道理的确真实，我为他应可，是菩萨摩诃萨所应当行的般若波罗蜜。其有说者，以后有人要说般若波罗蜜的形象、道理、因缘、方法的人，亦当如是说。是标举以后要说般若的人，也要像须菩提一样的说。不但如是，不能只是嘴皮子说说，如所说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因缘，皆是成佛义故。菩萨摩诃萨学般若波罗蜜，应当知如所说学。所以请在天的部位呢写八个字，倒数第四行上面写当如是说，倒数第三行的上面呢写应如说行。你应当要像须菩提这样子的如理如法的说，不但如此，还要应当如说行，如你所说这样子的这样的修学。所以当如是说，应如说行。你要为一切众生如是解说般若波罗蜜，而且呢，你也应当随同众生如所说行，啊，如所说行。这样才是圆满的，啊，这样才是圆满的。好，到这边呢，正中分算是已经告个段落了，因为佛已经出面来应可须菩提跟舍利佛的这一段对话，然后呢，告诉末法众生说，如果尔后要修学般若波罗蜜，要如须菩提所说的道理跟方法这样的说，不但如是，自己还要随顺众生，当如所说行。底下呢就现瑞相啊， 因为呢已经把诸法的实相都已经尽说无余了，所以底下呢就来说明，当你说诸法实相的时候呢，证入诸法实相的时候呢，会有种种瑞相啊。底下呢就举六种震动来说。须菩提，说是般若波罗蜜品时，那么这一品呢应当从续品开始到现在无生品，那这是广说了。略说的话呢，是从三甲品开始的须菩提般若是第二分般若，一直到现在无生品为止。三千大千国土是指佛的教化区，都怎么样呢？生出六种震动，六种震动有种种说法，而这边举的是东西南北中边这六方啊，种种震动。所以他说东涌西没，涌就是浮起来，西边就没下去，西涌东没，南涌北没，北涌南没，中涌边没。所以这边就有东西南北中边这六方啊，种种这样子的大地震动。那个地是指一切众生的执着了啊，都被诸法实相说法的功德怎么样呢？调柔了啊，调柔了。所以一切的执着都不再会驻着于相，所以这边用六种震动来表那个相的功德。所以331页，尔时佛微笑，佛微笑啊。须菩提，薄佛言，佛何因缘故微笑啊？就问佛说，你为什么现微笑的这样的功德相呢？佛就告须菩提说，如我于此国土，就是指三千大千世界这个教化区的国土，说般若波罗蜜，东方无量二乘及众生国土中的诸佛，也为那个国土中的菩萨摩诃萨说般若波罗蜜。同样的道理，南西北方四维上下，这边标举十方世界，十方世界的诸佛也都为那个教化区的菩萨摩诃萨也说如是的般若波罗蜜的形象因缘。说是般若波罗蜜品时，十二那由他诸天人得无生法忍，是指三善道的众生呢，也都因为听闻的关系呢而证得无生法忍。不止如此，十方诸佛说是般若波罗蜜时，无量阿僧及众生，指的是未发心的众生，也在听闻这样子的般若波罗蜜的时候呢，也发起了阿耨多罗三藐三菩提这样子的一个初发心啊，初发心。我这边就稍微举一下哈，自论当中呢讲种种六种震动的因缘。他说，当我们呢信生般若波罗蜜时呢，这种功德是难得稀有的，所以会感得大风来动水，水动故地动，是指四大震动，而地动是总说一切的四大震动。四大震动就是不固着于一切设法的因缘。那他第二种说法呢，说是龙王欲来听般若波罗蜜，所以从水中出，水动故呢故地动，这是第二种因缘。也是说佛的神力故呢令大地震动啊，为了要引导众生，令他真正信要般若波罗蜜的毕竟功德，所以大地震动。也是因为有十二那由他天人得阿毗跋致，为了显这样的功德殊胜，入阿毗跋致不退转位，于是呢大地震动。也因为有这么多无量阿僧祇众生发了心，所以呢为发心的功德呢大地也赞叹震动。这边讲了很多很多的因缘呢，讲为什么会有这么多的震动的一种瑞相。好，以上为各位学长呢消文解义哈，报告这大智论为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到无生品为止这边的一些文字的道理跟方法。当然了，其中呢有无量义，重要的是各位呢应当要随顺这样子的道理呢，真的在我们的日常作意，随顺各位自己依止的道理行修的法门，真正用般若 来去除这一切维系的我执跟法执啊，所以要常念诵以及思维般若的法义啊，遣除我一切维系的我执跟法执，这是我们修学般若的功德事。好，那今天呢，墨学也不想进新的进度了啊，所以我想今天我们就在这边告一个段落。底下呢是问注品第二十七了啊，第二十七了。那这边贯科版叫做问注品，那我们这边呢，这个罗斯法师的版本呢叫做天王品。从这一品开始是般若五分的第三分，叫做天王品。这一品出生的功德呢，有焦斯迦，就是释迦桓音诸天王，也有弥勒佛。弥勒佛其实是兜率内院的天主啊的天主。所以呢，这边以下呢是入到第三分的般若啊，第三分的般若。好，那么我们这一次呢，墨学笔记上标述的哦，是第九十九回啊，第九十九回。那么下礼拜一也刚好是妙老三周年了吧，三周年的继承了，所以我在那一天，其实不只是那一天了，我明天就会拜个忏，然后做个总回向啊，希望各位自己也能够送普贤恒愿品，自己做回向啊，自己做回向。那我们一起共学般若经的因缘呢，墨学想要停一段日子啊。般若经从天王品以后呢，墨学到现在为止还没有预习，还没有预习，所以我想近一段时间啊，近一段时间，那么自己也好好的把般若经做一番时间的用功啊，用功。所以我们礼拜六今天上午这样的因缘呢，今天算是最后一次啊，告一个段落。然后怎么样安排，我想我会再跟这个基金会的职工啊、执事做一些讨论啊，做一些讨论。顺便也报告一下，在金老师的要求底下呢，他要求我啊填补礼拜五晚上的一个时间在第二教室。那我想了半天，我也没有什么想法要去报告以及共同修学什哪一部经，所以就姑且名之于学佛问答啊，希望跟各位来讨教，来看各位在行修过程当中有没有哪些啊困惑，以及不知所云，怎么样能够去这个抉择的一条道路。那么于中呢，或许我也有一些灵感啊，看看怎么样能够自己再继续在哪一方面用功，跟各位来做进一步的报告。好，话不多说，我们今天就到此告个段落。